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不满欧洲抵制俄国天然气，普京扬言报复，监控粮食出口。战情更新，爱沙尼亚军事援助乌克兰。中共助俄逃避制裁，美众院推法案，要求国务院提交评估报告。拜登签行政令，修补平价医疗法漏洞。美国 CECC 听证会，中共试图通过消灭语言，抹去少数民族身份。中国渔船非法全球捕捞。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超过一个月，引发国际制裁。乌克兰不断敦促欧洲国家在战争期间停止入口俄罗斯天然气。继部分欧洲国家停止入口俄罗斯天然气之后，德国在4月4日亦都提出将会暂时接管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 Gazprom 的德国子公司。路透社报道，欧盟消息人士透露，欧盟执委会5号向欧盟国家提出俄罗斯新的大幅度升级制裁方案，包括禁止俄国煤炭、橡胶和化学品等产品入口。这些产品的年入口量合计90亿美元，并且禁止半导体、电脑、液化天然气技术、其他电子和运输设备等向俄国出口。这些产品的年出口量合计100亿欧元。消息人士指，俄罗斯船只和货车亦都会被禁止进入欧盟，会进一步重创俄国贸易。不过能源产品、食物和药物除外。对于相关抵制措施，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表达反弹，他谴责欧洲因为乌克兰冲突而采取的抵制措施，扬言可能会进行报复。普京提到，针对这些有敌意的国家，俄罗斯亦都将会仔细监控对这些国家的粮食出口。俄罗斯攻击乌克兰已经超过一个月，乌克兰第涅伯罗区首长较早前指出，俄军5号晚上对第四大城市彼得夫克市发动了几次空袭行动，炮弹击中当地一间油库和工厂。另一方面，乌克兰持续抵御俄罗斯入侵，各国援军不断涌入，由美国生产的标准反装甲飞弹、刺针防空飞弹都协助乌克兰军队有效击毁俄军的运载工具。美国政府5号宣布，美国将会向乌克兰额外拨款1亿美元，用于购买添置反装甲飞弹系统，并且会由国防部库存提供标枪飞弹给乌克兰。继捷克向乌克兰送出 T-72 战车和 BVP 1步兵战车之后，爱沙尼亚政府已经移交包括榴弹炮在内的一些致命武器以及多种军事装备。由于俄罗斯久攻不下乌克兰，俄罗斯已经将重心转到顿巴斯地区，而先前英国曾经警告雇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将会派遣千人到乌克兰作战。先前美国官方所掌握的情报资料显示，俄军具备精确导引能力的飞弹即将用完。美国军事专家分析指出，近日俄国发射的飞弹确实没有之前那么多，恐怕面临短缺。而为了解决这个情况，俄方正寻求中方协助。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星期二推出多项涉及俄罗斯的法案，其中一项要求国务院就中共同俄罗斯的合作以及就中共是否提供俄罗斯任何援助提交报告。委员会众通过法案，将会支持美国政府调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中的暴行。截至目前为止，中共还未公开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的军事入侵行动。国会两党议员纷纷对中共在这场乌克兰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担心。星期二法案审议会议通过的多项涉及俄罗斯法案，最受瞩目的是编号 HR7276 的遏止及问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罪行法。白宫预计星期三会宣布新一波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包括针对俄罗斯政府官员和他们的亲属的制裁。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二向记者表示，美国将会同欧盟以及7国集团成员 共同協調採取新一波的制裁行動，內容亦將會鎖定俄羅斯國有金融機構和國有企業。拜登總統星期二宣布擴大醫療可及性的計劃，方式是提議對平價醫療法 ACA 作出修改，俾幾百萬更多的美國家庭能夠購買醫療保健計劃，並且獲得扣税抵消醫療保費。副總統何錦麗和前總統奧巴馬陪同拜登參加了今次活動。眾議院籌款委員會的共和黨領袖海文·布雷迪指責拜登濫用行政命令，拋棄了他聲稱希望加以鞏固發展的那些法律措辭。拜登上任以來，平價醫療法的參與人數覆蓋面達到這項法律獲得通過以來的最高水平。這項法律大大減少了沒有保險的人數，沒有醫療保險的美國人曾經高達4650萬。拜登行政當局已經採取步驟，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期間設立了特別期限，讓公眾可以購買保險，從而通過這種方式令更多人加入醫療保險。不過千百萬沒有保險的美國人要給醫療帳單的時候，仍然面臨兩難選擇，要是就傾家蕩產，要是就放棄必要的醫療。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简称 CECC 星期二上午举行在线听证会，讨论中共政府近年来对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和身份的进一步打压。听证会的藏族、蒙族和维吾尔族发言人都证实，中共近年来强力限制少数民族使用本族语言，少数民族被迫将仔女送去只有汉语教学的寄宿学校。參與者都一致認為，中共此舉的目的是消滅少數民族身份，最終實現同語言同文化的中華大統一。南蒙古人權信息中心創辦人圖格朝古恩克巴圖將目前在內蒙古發生的情況形容為文化屠殺。西藏行動研究所所長拉曾哲同話，研究所去年發現中共政府通過開設大規模的寄宿學校，正通过消灭西藏人的语言、宗教和生活方式，进一步消灭藏族人独特的民族身份。维吾尔族语言学家和诗人阿北都艾力阿尤普说，维吾尔语基本已经在公众场合消失，维吾尔语的课本被焚烧，编辑和教师被拘捕，维吾尔学者被判刑。他估计现在被关押在拘留营的维吾尔族人可能有300萬，这些人的仔女就被送去专为儿童开设的特殊场所。英国环境正义基金会简称 EJF 近日发表最新报告，揭露中国远洋渔船在全球各大洋区有广泛非法捕鱼、剥削人权、人口贩运，并且刻意捕杀濒危保育类动物的情况。鲸鱼、鲨鱼、海龟和海豹都成为中国渔船的猎杀对象，海豹甚至被棍打死之后惨遭割头。英国环境正义基金会通过全面资料分析发现，中共政府给渔船的补贴令早已经产生严重过剩的中国船队持续剥削发展中国家的海洋资源，危及他们的人民生计以及粮食安全。英国环境正义基金会并且将中共官方公布的资料和非法渔船的记录、渔民访问的证词交叉对比，中国远洋船队在世界各地运作并且影响每一个国家。资料显示，在所有中共政府核准的外国水域渔业计划当中，78.5%是非洲水域的渔船。非法捕捞猖獗的西非，中国底拖网船队每年捕捞大约235万吨海鲜，据估计，大约占中国远洋捕捞总数的一半，价值超过50亿美元。非洲好多种鱼群已经被严重过度捕捞，资源濒临崩溃，将会导致贫困的沿海社区灾难性的冲击。
美对台军售9500万美金，含爱国者导弹技术支援。美官员说，美国将宣布对俄罗斯的新制裁方案。美国推动暂停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 欧盟打算禁俄罗斯船卡车入境，美国扩大金融制裁。国际清算银行说，全球面临高通膨、高利率新时代。2022福布斯富豪榜出炉，马斯克登顶。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据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5号宣布，美国国务院已经同意新一轮对台军售，总额估计是9500万美金。国防安全合作署表示，这项对台军售案主要是提供专业技术援助，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关设备和后勤培训、规划等支援，以及地面支援设备、备件和消耗品所需要的技术支持。国防安全合作部说，今次军售通过支持台湾继续努力，令到它的武装部队现代化并保持可靠的防御能力，符合美国的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美国对台军售亦将有助于改善台湾安全，并协助维持这个地区的政治稳定、军事平衡、经济与进步。对此，中华民国总统府亦表达诚挚的感谢，并强调此举充分显示美国对台湾国防需求的高度重视。台湾外交部亦表示高度欢迎，并多谢美国政府持续落实《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礼拜二报道，拜登政府一名官员表示，华盛顿将在礼拜三宣布与七国集团和欧盟合作，实施对俄罗斯新的制裁。他说，这个全面的方案将令到俄罗斯付出巨大代价，并令到他在经济、金融和技术上进一步孤立。新制裁方案将禁止在俄罗斯进行任何的新投资，增加对俄罗斯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的制裁，并制裁俄罗斯政府官员及其家庭成员。白宫新闻发言人沙奇礼拜二仲表示，美国将不再允许俄罗斯使用储存在美国银行的美元偿还债务。这个转变旨在向莫斯科施加更多压力，迫使他结束战争。特别是现在，鉴于已经实施的严重制裁，他们将被迫在耗尽剩余的宝贵美金储存、获得新收入或违约之间做出选择。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林达·格林菲尔德礼拜二在纽约市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在会上要求暂停俄罗斯在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林达表示，俄罗斯不应该在一个以促进尊重人权为宗旨的机构中拥有权威地位，这个不单止极度虚伪，而且是危险的。刚刚从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回来的他告诉安理会知，我亲眼见到俄罗斯不道德的战争所造成的难民危机。他援引从乌克兰布克镇所传出的可怕的照片说，虽然图像中的事件还在证实当中，但美国已经评估认为俄罗斯军队成员在乌克兰犯下了战争罪。欧盟执行委员会计划对俄罗斯实施第五轮制裁方案，美国及盟国将在礼拜三对俄罗斯银行和官员实施新的制裁，并禁止对俄罗斯的新投资。欧盟将禁止所有俄罗斯运营的船只进入欧洲港口，减少从俄罗斯进口煤炭，并考虑将制裁扩大到石油部门。之前为了制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丹麦和瑞典等欧洲国家在内，都已经陆续宣布驱逐俄罗斯外交官。莫斯科方面亦表示将做出回应。今个礼拜一，立陶宛亦跟进宣布驱逐驻该国的俄罗斯大使。除了立陶宛之外，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波罗的海国家亦都跟进宣布驱逐俄罗斯大使，并关闭俄罗斯在本国的领事馆，要求俄罗斯的人员必须在今个月底前离境。与此同时，今个月一号起，波罗的海三国亦都停止购买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他们亦都敦促其他欧盟伙伴加入行列。意大利外交部长路易吉·迪马约礼拜二表示，意大利已经以国家安全为由驱逐了30名俄罗斯外交官。 西班牙正在驱逐大约25名俄罗斯外交官和使馆人员。国际清算银行总裁卡斯滕斯警告，随着西方、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关系恶化以及疫情影响，全球正面临通货膨胀和利率上升的新时代。路透社报道，全球能源和食品价格飙升，代表着近六成的先进经济体现在通货膨胀年率高于 5%。这个是自1980年代后期最高的比率。而半数以上的发展中国家通膨率已经超过 7%。美国、英国等主要经济体以及很多国家正在从历史低点提高利率。但如果出现根本性的转变，就需要加速因应行动。卡斯滕斯礼拜二表示，关键是可能正处于新通膨时代的风口浪尖，需要对通膨环境整到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如果这项论点正确，各国央行将需要进行调整。决策者现在只好尽快转向如何阻止通货膨胀失控。卡斯滕斯强调，要实现更高可持续成长的关键不会是扩张货币财政政策。他呼吁各国不要试图借此抵消高通膨及高利率的冲击。美国杂志福布斯礼拜二公布2022年全球富豪榜， Tesla 执行长马斯克首度跃居全球首富，身价高达2190亿美金。其次是贝佐斯，身价1710亿美金。第三名是法国路易斯威登集团的老细阿诺德，资产高达1580亿美金。微软创办人 Bill Gates 位居第四，紧跟在他后边的是股神巴菲特。Facebook 创始人 Zuckerberg 从去年第五位下滑到第十五位，身价673亿美金。福布斯指出，战争、疫情和低迷市场影响了全球富豪的资产。今年上榜的富豪有2668人，比去年减少了87人，总资产高达127,000亿美金，比2021年减少了4,000亿美金。在普京入侵乌克兰之后，俄罗斯上榜的富豪比去年少了34人。中国因为政府打压科技公司，亦都比去年少了87人上榜。但是今年仍然有超过1,000名富豪比去年更加富有。如果按照国家区分，美国上榜的富豪人数依然是领先全球，一共是有735人上榜，总资产高达47,000亿美金，